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今天文章题目是《信是信法转变观念》，作者美国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于1996年得法，在2008年来到美国读书。大学期间在当地同修的介绍下开始参与媒体工作，到现在差不多10年过去了。下面和大家交流一下这些年来在媒体工作中的一些修炼和提高的经历。上大学时，在大三大四期间参与了美国许多城市的神韵报道工作，后来又参与到新闻报道工作中。记得参加一个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活动，采访一位大陆学者时，边采访边在交谈中帮助他做了三退。当时就感到在媒体工作有很多可以救度众生的机会。大学毕业后，我来到美国南方一个小城市读研究生，在这期间继续利用周末的时间帮助媒体做报道。但我很快发现，要想在繁忙的学业和参与正实法和救人的事上找到一个平衡点，没有那么容易。那时候经常要为了课业熬夜，周末又飞往其他城市参与报道，连续熬夜，再加上那个小城市没有其他同修，时间长了觉得没有一个好的修炼环境。这时有同修劝我去媒体做全职，我开始认真思考。2014年我离开学校到华盛顿 DC 大纪元报社做全职记者，担任记者工作主要就是外出参加各种活动、采访、拍照片和写文章。上学时写作和摄影就是我的兴趣爱好，做记者每天都可以参加智库讲座、各种展会等活动，长知识又长见识，做的又都是自己喜欢又擅长的事，接触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有正式大法的活动还能直接参与报道。虽然赶文章要经常熬夜，但我很少觉得辛苦，就是觉得干的事都特别有意义，也特别有意思，我觉得找到了媒体中最适合自己的工作。第一部分，加入英文大纪元。后来在机缘巧合之下，我在2017年来到纽约总部工作，在这里我感到开始了全新的修炼历程，离开了自己从前擅长和感兴趣的工作。随着纽约总部工作需求的变化，我被调换过几次部门，每次都是因为各种原因被调换，比如之前的团队重组了，或者哪个部门更缺人了。一开始我还会有点动心，但是想到修炼人干什么不干什么都是师父安排的，都是修炼的路，所以我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修炼提高的机会。在2018年底，我所在的团队又面临重组，一次巧合的机会，我被现在的主管叫到了当时刚刚成立的英文大纪元订阅部门工作，一直到现在。最初因为部门刚刚成立，没人也没钱，整个部门在办公室不到10个人，从前端推广到后期订户维护，什么都要自己做。在其中我见证了一个项目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我也和项目一起成长提高，感到经常有很多提高心性的机会。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月，我感到修炼上有了比较大的突破。主管从最初就让我把工作重心放在客服部门的协调上。在大约2年前，客服部门只有几个人，那时压力主要来自于订户反馈的各种问题，因为没有相关的经验，很多问题只能摸索着如何处理和答复，或者是刚刚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又出现了好几个棘手的问题。而且有一段时间工作量加大了，人手却没怎么增加，只能加班加点的处理问题，加班到深夜成了常态，脑子里想的都是客户的各种问题和抱怨，有时候会因为压力大 边坐边掉眼泪，觉得有些无助。但那时正念比较强，觉得自己多付出一些，也是为了这些订户能够得救。这样一想，就不觉得那么累了。在碰到一些棘手问题的时候，在心里默默求师父，最后也都处理好了。后来随着订阅量越来越大，以及公司产品的更新和升级，我们要处理的问题也越多越复杂。在这期间，有许多远程工作的同修加入了团队，大家处在不同的地区和时区，协调的难度也增大了。那时候热线电话从早忙到晚，压力很大，团队的同修经常没有时间发正念，学法练功也很难保证。有一段时间觉得来自另外空间的干扰很大，团队里几位同修都碰到了来自家庭和身体上的磨难。因为同修们都不在一个时区，之前想组织集体学法交流，都因为时间很难对上而没有成功。但那次我意识到，一定要加强团队整体的修炼状态了。恰巧另一位同修也提醒，同修出现病业状态，也有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因素。我们就请大家每周一晚上拿出半个小时的时间一起发正念。就在第二次大家集体发正念后，这位同修高兴地说，他看到大家在发正念的时候，师父来了，欣慰地看着弟子们。我听后觉得很受鼓舞，觉得要把每个星期的组内交流和发正念坚持下去。于是这个每星期发正念和交流的传统延续到了现在。虽然有时候坚持参加的同修人数多少不一，但我觉得从中受益很多。我们又在办公室组织了每星期两次的集体学法一小时和抱轮一小时，同修们也觉得很好。后来随着英文大纪元的迅速发展，订户量的急速上升，客服团队也随之不断扩大，有越来越多的同修加入，并慢慢组建起自己的管理团队。团队从一开始的几个人到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上百人。客服虽然听起来简单，似乎只要接接电话、回回邮件，但这中间其实有许多环节和细节，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关系到整体的客服质量。有时候感觉到，要想把客服做好，是一个细致而庞大的工程。第二部分，在协调工作中走出丝。随着团队的扩大和新同事的加入，特别是团队中大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语言、年龄、个性、不同的沟通和做事习惯，我感到协调的难度也慢慢加大，对心性和容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和同修工作和磨合的过程中，我感到自己所有隐藏的执着心都被通通暴露出来了。以前需要自己去配合别人时，我还觉得自己比较能配合，但现在担任协调的角色，才发现自己原来这么强势，有很重的党文化、嫉妒心、显示心、争斗心、怨恨心、强加于人、不能让人说等等。有一段时间经常和同修发生心性上的摩擦，虽然心里也知道不对，可是遇到矛盾总是守不住心性，自己还经常觉得委屈，觉得我都已经这么辛苦这么累了，别人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体谅我一下呢？甚至有时候表面上和同修赔礼道歉，心里想的却是，我已经这么客气的道歉了，对方是不是也应该向内找找，也和我道个歉呢？抱着这样的想法，可想而知无法真正化解和同修的矛盾与间隔。尤其是当同修用我感到比较激烈的语言直接指出我的错误和党文化时，我感觉整个人都要爆炸了，心理上根本接受不了，反而对同修产生很大的怨气。那个时候我感到关过不去，修炼提高不上来，和周围同事与主管也有间隔，再加上客服工作本身的压力，天天听的都是一些负面的反馈，我整个人陷入了一种很消沉的状态， 修炼人分内的三件事也跟不上了。而这种消沉的状态又触动了我修炼中的一个心结。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有一种很强的思想业力，这种思想业会拼命让我对自己的修炼失去信心，让我觉得自己不配师父救度，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生命来源有问题。因为我从小和父母一起修炼，一直觉得师父给我安排了最好的修炼环境，安排了精进的家人同修一直帮我，在梦中和修炼过程中一直在给予各种点化和帮助。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修不好的理由。但事实上，我又经常觉得自己修得太差，太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太不珍惜大法和修炼的机缘，在修炼的路上不断地犯下各种错误。如果是修炼状态好的时候，这些念头我还能抑制住，因为我明白，其实对于自己修炼的信心也来源于信师信法。我应该相信有师父在，有这么大的法在，师父一定能度成我。但一碰到觉得自己做得太差，长期过不去关的时候，这个思想业就会往外冒。这种时候我就感觉像在漆黑的水底挣扎。那段时间我觉得每天早上来上班都需要很大的勇气，每天来上班都是一种煎熬。虽然理智上知道自己在过关要坚持，但精神上感觉已经到了极限。后来当精神上已经很痛苦，工作上又面对压力和订户的各种抱怨及不满时，我感觉整个心脏都经常拧成一团，有一种呼吸困难的感觉。在这种痛苦中，我还维持着一丝理智，我告诉自己，不管怎样，要尽量坚持每天来上班，因为我相信这个修炼人的环境能帮助我。如果失去了这个集体的环境，我的状态只会更差。有时候确实来到工作的环境中后，就感觉压在身上的那种物质减轻了。同时我也在想冲破旧势力这种团团围堵的方法。其实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这些不好的东西都不是我真正的自己。我时常会想到师父在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讲的这段法。师父说，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我知道旧势力就是想击垮我的意志和修炼的信心，我不能让旧势力得逞。我也开始反思，为什么修炼状态会一落千丈。我意识到还是因为工作繁忙，把修炼最根本的学法发正念放松了。这其实是最根本的问题，因为毕竟修炼了这些年，我知道只要能静心学法，多发正念，没有走不过去的关和难。所以我要求自己尽量来参加早上的集体学法，平时自己也要加强学法和背法。最近两年看到明慧网经常有同修交流背转法轮的经验和心得，我觉得很受鼓励，也想重新开始背法。虽然一开始也有畏难情绪，觉得工作太忙了，连每天正常面对面读法都很难保证，但想就利用平时零散的时间，能背多少背多少，能背一段也是很大的收获。所以平时坐地铁时、走路时、等待时， 经常在背转法轮，虽然背得断断续续，但是常会感受到之前看不到的法理，对修炼提高很有帮助。就这样不知不觉间也快把转法轮背完了。可以说背法为我在这段修炼过程中走过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感到在背法的过程中，师父帮我解开了许多心结。比如我能够意识到的是自己有很强的妒忌心，我时常感受到就是这颗心在我和同修间制造间隔，让我无法用真正修炼人的善和慈悲去对待周围的人和事。我虽然意识到了，却感觉这颗心非常难去，有时候好像去掉一些了，但又经常觉得这颗心无处不在。我感到非常苦恼，为什么这颗心这么强呢？到底要怎么去呢？为什么别人遇到好事的时候，我不能发自内心的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呢？有一天，我一边走路一边背法，背到转法轮第七讲中妒忌心这一节时，我突然看到了师父的这句法。师父讲，这两种不同的观念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它可以产生人的妒忌心。背到这句法时，我的眼睛忽然定在了观念这两个字上。我悟到，原来是观念让人产生了妒忌心。我想肯定是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在障碍着。我顺这颗妒忌心去深挖其背后的观念，意识到这颗妒忌心就是不想看到别人比自己好，潜台词就是自己要比别人强。我意识到这是从小在党文化的教育中形成的一种弱肉强食、争强好胜的心理。因为在党文化的教育中，只有强者才能生存，才不会在社会中被淘汰，而弱者都是可悲的，无法在社会中生存下去。我意识到，要想去掉妒忌心，要先把这个错误的观念扭转过来。我为什么一定要比别人强呢？人的一生都是有定数的，师父安排的都是最好的，我做好我该做的就可以了。我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从那以后就觉得妒忌心很好去了，一出现我就可以分清不是自己，在思想中把它灭掉。这之后我意识到自己修炼上许多问题，可能都是因为固守着一些错误的观念，自己还意识不到造成的。我开始从根本上查找这些观念，随着不断的学法和向内找，突然感到自己修炼上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自己的修炼动机和基点是建立在畏思的基础上的。意识到这一点，我感到自己整个修炼的根本都被冲击了。虽然这么多年学法中一直看到师父的法中要求我们成为一个为他的生命，做事要为他人着想，但我似乎从未认真思考过到底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为他的生命。那几天我觉得自己的修炼好像卡住了，我不停地思考为思和为他的问题。我觉得只有从法理上真正明白和提高上来，我才能走过这一关。我也在心里默默求师父点化弟子。直到有一天，我突然不再纠结这个问题了。我告诉自己，这就是师父的要求，我就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作为宇宙中一个微小的生命，一个宇宙特性真善忍造就的生命，我就是要同化大法，同化宇宙特性。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就在我发出无条件同化大法这一念时，我的生命本质和整个修炼状态发生了如山呼海啸一般根本性的变化。我终于知道今后的路要如何走，要怎么走出思，成为一个真正为他、真正同化宇宙大法的生命。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 通过不断的修炼、看书、练功过程中，逐渐达到真正能在法中认识法。你对自己有了高的要求，尽量抑制那些不好的思想。你所执着的东西，你尽量放淡它、排斥它。你所能够在那哪怕一秒钟之内，你能达到标准的那一部分，就给它定住了。就是这样的，不断地向表面突破着，最后全部突破完了。最后一层破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完全不是当初的那个思想、想法，你的思维方式都和原来不一样了，那就是真正的你，真正的本性。而你现在所放不下的、所想的这一切一切，都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在纠缠着你。就像师父在这段法中所说，我感到这种内在的改变发生后，我的整个思维方式、思维方法、看待他人和周围环境的方法，都和以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种思维方式的变化，也让我许多人的观念都被从根本上改变了。在以前，我总是觉得修炼很难、很苦，也经常有执着结束的想法，因为我总在想，这样又苦又累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我也担心自己修炼不到位，很怕修炼时间加长之后，会不会有一天自己会因为守不住心性或坚持不下去而掉下去。而当我在现有的层次认识到，修炼就是要同化大法，无条件地为他人着想后，修炼似乎变得没有那么难和苦，没有那么复杂了。以前过关时，我这么想不过来，那么想不过来，现在磨难中觉得很苦，甚至觉得自己的修炼似乎比别人难，觉得自己是不是比别人承受得多。其实都是这个思在作祟，因为我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自己的感受、自己的自我放在了第一位，而没有把同化师父的要求、同化大法、修炼和众生放在第一位。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我们往往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向外看，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心里头有一种不公的感觉，不去想自己，这就是所有生命的一个最大的致命的障碍。当我现在能把同化大法和把别人放在自我之上的时候，我不会再花时间想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别人会这样对我，而是尽量把所有精力都用在无条件地向内找自己的错误和不足和为他人着想上。如果一件事没有我提高的因素，就不会出现在我面前。以前虽然听师父讲过，修炼中无论好事坏事都是好事的法理，但似乎没有从本质上改变观念。现在我不再把过关和磨难看成磨难和过关，而是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当成进一步同化大法的契机。我感到不管发生什么事，师父都是在通过这件事告诉我，修炼上还有哪些不足，该怎么提高？我真的能发自内心的认为这些都是大好事了。而在面对同修的各种表现时，我也能不去看同修的不足。我意识到，所有同修的修炼道路都有师父系统安排。当同修的某些表现触动我的心时，我意识到，这就是表现给我看，让我反过来看自己的不足。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带着观念和成见去看同修了，执着同修的不足了。现在看到的都是同修的优点和比我修的好的地方。在此之前，母亲同修曾经说过，我不太会修，法理不清。我从来不以为然。我想，我都修炼这么多年了，也算经过了许多风风雨雨、大关大难。 怎么可能还不会修呢？但在这种根本上未思的观念转变后，我才知道我以前不是真的明白，不是真的会修。同时我也意识到，作为担任协调工作的同修，我应该全力去配合别人，成就别人，让大家都能发挥所长，将自己最大的能力发挥出来。现在当我心中每每冒出一点对同修不好的想法时，会马上意识到这又是旧势力想要制造间隔，我不能允许旧势力得逞，就大力发正念，清除干扰我们团队形成整体的邪恶因素。回顾客服团队的成长，我们从几个人增加到上百人，从一天处理上百个客户请求，到一天处理几千个客户请求，从什么都是手动，到慢慢能自动化处理许多问题，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这其中凝聚了组内所有同修的无数付出和心血。我感到能在这样一个团队中工作非常的幸运，也非常感谢团队中同修对我的帮助、鼓励和包容。我们的主管同修也非常关心团队内，尤其是年轻同修的修炼，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法和修炼环境。同时我也很感谢母亲同修一次次和我耐心的、不厌其烦的交流，帮我解开心结。第三部分，结语。从五岁修炼至今，20多年过去了，像这样在坚定的信师信法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奇迹还有很多。回顾我修炼跌跌撞撞走过的路，我对师尊的感恩无法用语言形容。通过修炼，我也慢慢真的能意识到，当修炼人能放下自我，去无条件的同化宇宙大法，发自内心为他人、为众生着想时，内心会充满光明、慈悲、祥和。这种大自在真的是常人中任何享乐和幸福都无法比拟的。最后我想用师父红银三中的注师与同修共勉：群雄集结洪流中，阶层行业不同工，大法弟子是整体，注师正法祖邪风。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
请听文章，题目是《无论身在何方，讲真相步步停》，作者法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2007年在中国有幸修炼大法，从此摆脱了因车祸造成的病魔痛苦，无病一身轻，开始了幸福的人生。6年前从中国大陆来到法国。第一部分，因车祸显成废人，修大法改变命运。我从小就喜欢和妹妹及邻居小朋友依偎在母亲身边，看天上星星，听神话故事，很入迷。长大以后追求个人的美好生活，在名利中拼搏。就在我事业有成之时，一场车祸改变了一切。2003年12月的一天，我遭遇了严重车祸，造成右头骨粉碎性骨折。经过抢救活了下来，可是却落下了后遗症，眼疼，不能看书，不能见光，流泪不止，长期失眠，口干舌燥，双腿无力，行走艰难，路上一个小石头就能绊倒我，不能上班，只好长期在家休养。就在我很苦恼、消沉、迷茫时， 妹妹同修让我听到师父在济南的讲法录音。当听完第一讲时，我已经心潮澎湃。第二讲听到一半时，就感到如雷贯耳，按捺不住的心情。我大声告诉母亲，我要修炼法轮功。我仿佛明白了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东西。妹妹高兴地说，太好了，你得到大法了。我们俩激动地流泪不止。当天夜里，我把济南讲法听一遍再听一遍，彻夜未眠也不困。第二天，妹妹给我送来转法轮和13本各地讲法新经文，还有师父的教功录像带等等。从此，我走上修炼法轮大法之路，沐浴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之中。2007年4月16号是我最难忘的得法之日。我首次捧起转法轮拜读，打开宝书看到师父法相时，长时间看着师父流泪不止，激动万分，我有师父了。当我专心读法时，看到书上的字金光闪闪，光芒四射地显现出来，每个字每句话都往我脑子里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往高层次上传功，大家想一想是什么问题，那不就是渡人吗？渡人呢，你就是真正的修炼了，就不只是驱病健身了。这一句话每个字都放着光在闪动着，此时我激动得热泪滚滚，这是天书，是宝书，并不自觉地问自己，我为什么得法这么晚？当看到师父在转法论中说，进门不分先后，都是弟子，我内心感恩师父，一定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要勇猛精进。我每天抢时间拜读转法轮及各地讲法新经文，再加上不断的练功。当我看完这些书之后，感觉到自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无病一身轻。看了这么多的书，眼睛不累不疼，并且没有一点疲倦感。我兴奋地对师父说，弟子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只想说一句话，我是世界上最幸运最有福的人。第二部分，在家乡发真相资料救人。刚得法两三个月左右，我和妹妹去郊区办事，车行驶一路都下着大雨，到了郊区雨才停下来。妹妹从车里拿出一大包真相资料对我说，大法弟子走到哪儿，只有救人的份儿。这些资料需要挨家挨户的发，你想不想发？我说，想。妹妹说，那好，给你少点，我发这边，你发那边，发完后到这里集合，再去办事。这是我得法后第一次参与发放真相资料，很高兴。从包里拿出一个精装小包看看，里面装着真相光盘、真相小册子、真相报、酒瓶等，大约四五十个精装小包。我一边走一边想，现在的人真有福，在家里坐着不用出门就可以看到天下事。走到第一家，院门开着，门下边有一滩积水，真相包无法放下。我走进院子里，找个最合适的地方，就是窗台，把真相小包放好才走出来。再去第二家、第三家，大院门还是开着，院子里没有人。我照样走进去，把资料包放到窗台上。等到第四家，门没锁，关着。我推开门进去，看一条狗站起来，摆摆尾巴没动。我走到窗台，放好真相包，一抬头看家里一屋子人在看我。从屋里出来一位中年妇女，乐呵呵地对我说，我家里人在玩扑克，他们让我出来把你放的东西拿家里看看，他们说狗都摇尾巴不叫不咬，一定是好人，我们人也得明白点。我说，好人见好人，你们不用出门，在家里看天下事也是有福的人。那时我还不会讲真相，从这家出来一路去的这些家都是开着门，只见到几户有人和我聊了几句，这样很顺利地把真相资料都放到每家窗台上，全发完了。我回到停车的地方，这时车在等我呢。 我上车刚坐下，车马上开走了。妹妹问我，怎么回来这么晚？我大概的讲了一下，雨下的这么大，到处都是积水，只好每家都得进到院子里，把资料包放到窗台上。妹妹说，太好了，没有怕就没有怕的事，其实挂在院门上也挺好啊。我说，对呀，我没想到这一点。从此以后，我真正走入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做好三件事之中，从没有间断过。还记得刚得法不久，在发真相资料时经历的两件事。一次夜里，我去一个小区发真相资料，七层高的楼，六个单元。刚发第一个单元下楼时停电了，我摸着走，以为是最后一层台阶，刚落脚，扑通摔倒在地上，还有两个台阶，脚踩空了，脚背着地，脚尖转到后面了。当时听到骨头叭叭几声响，也没有疼痛。我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是来救人的，一切干扰全部灭尽，什么事没有。我把脚正过来，一使劲儿站起来了，没有任何感觉，只是脚木木的。我什么也没想，继续发资料，直到全部发完。第二天起床，发现脚到小腿处是紫红色的，也没肿也不痛，正常走路，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四五天后，全都恢复正常。我知道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弟子无法报答师父，只有向内找，精进实修。还有一次，我住的小区足球场举行足球比赛，很多人围着观看。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绕着足球场贴不干胶真相。虽然是白天，但我没有怕心。人都在聚精会神地看比赛，我贴的也很顺。贴完一面围墙之后，得走一段路，绕过去到另一面围墙。我正走着，感觉后边好像有人跟着我走，我走快，他也走快。这时我蹲下来提一下鞋，这人从我身边走过去，他还不时地回头往后望一望。这时我想，我贴不干胶真相是震慑邪恶，唤醒众生得救，没有错，解体一切干扰，谁也看不见我。我改变方向，沿着小路走向围墙。走到了我前面的那个人，还在向后到处张望找人呢。我也就不理会他了，继续贴不干胶真相。四周贴完了，还剩一张，我想，前面就是派出所，那就把这一张贴到派出所墙上吧。事情也真巧，当我翘着脚把不干胶真相贴到派出所墙上，放下手的时候，跟在我后边被摆脱掉的那个人正走到这里，与我一掌之隔擦肩而过，他头也没回，根本没看见我，快步走进派出所。我当时一怔，然后松了一口气。这时我看此人的背影，为他发正念，解体他背后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让他同化大法，善待大法弟子，使这个生命得救。像这样有惊无险出现神迹的事有很多，通过不断的学法，我对师父的讲法略有所悟。师父在各地讲法就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第三部分，在法国给中国游客讲真相。在中国国内，我坚信不疑地修炼法轮大法，在严酷的迫害环境下，坚定正念反迫害，踏踏实实地面对面讲真相，风雨无阻地发真相资料救众生，走过了六七个年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来到国外。其实一切也都不是偶然的。在法国落脚之后， 去铁塔真相景点亲身体验一下。到铁塔景点一看，太震撼了，那么多的中国游客川流不息，人来人往。这是师父安排中国人到国外来得知大法真相的。从此以后，我每天来景点，无论是高温烈日、大雨倾盆，还是寒风凛冽、飞雪飘扬，都阻挡不了我讲真相救众生。在实际讲真相中，虽然在国外精神压力不那么大了，可是每天什么人都能遇到，也是在讥笑羞辱中磨练心性，锤炼自己。几年来逐渐的修去怕心、怕丢面子的心、愤愤不平的心、面对游客粗暴谩骂被带动的心，不断的向内找，在学法中升华自己，放大容量，用正念来主导自己，善待众生。2019年11月份游客很多，我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也有做三退的。这时前面走来一位身高有1.89米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我给他讲真相，他在注意听。我真相讲完之后对他说，这位先生，相信你已经听明白真相了，你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我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我脸上叭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我面前，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我这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吓我一跳，瞬间我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涂抹什么也不是，我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你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你好。这时他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睛站那儿不动瞅着我，我没在意，跟其他人讲真相。很多人向我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的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二三十人都退了。这时这位粗壮男子从我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我，会意的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第四部分，给大陆民众打真相电话救人。2019年12月份以后，受中共病毒影响，中国游客逐渐减少，直到停滞。我从2020年2月份开始，在家里用电话向中国大陆众生讲真相至今。虽然在家里不用出门，没有自然天气的影响，但修炼的心不能放松，不能被安逸心所左右。做好三件事，讲真相放在首位。用电话讲真相也是修炼心性的过程。向大陆讲真相与在景点讲真相不同，三退的人很少。在这种情况下，也暴露出自己心急的执着，情绪就有点不稳，在电脑前坐立不安。有的人刚接电话就挂断不听真相，有的人听一半真相就挂断。 电脑也多次出现问题，账号被偷被封。在这期间，我换了两台电脑。针对出现的这些事情，我坐下来多学法相内照。记得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过，三退不是目的，讲真相救人是目的。我也明白不能执着三退人数，通过讲真相把这个人救了最重要。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讲真相这件事情只能力度越来越大，不能够放松，绝不能放松。如果人类真的出现了预言所说的那样的事情，将来后悔也来不及。不能对不起众生，对不起自己在死前立下的誓愿。我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多发正念，踏踏实实地用善念向大陆众生讲真相，情况有所改变。听真相的人多了，也有人三退了。我遇到过几个人对我讲，我们不敢在电话里说敏感词，中国电信网络系统都是被监控监听定位的，你说的我都知道，可是谁还敢惹这些麻烦呢？我们不敢听。再一个就是大部分人是被中共谎言毒害的，根本听不进去也不敢听。少部分人是中共的受益者，就更不听真相，还骂声不停。在这种情况下，要尽最大努力去做，去救人，不被任何心带动。讲真相中也遇到过不但自己退了，还叫身边的人退。有个人说，共产党坏透了，没有一句是真话，全是造假。我就在等机会退这个党员，今天是机会了，我退。你也要注意安全啊。我也多次遇到过对法轮功赞扬的人，他们说，只有法轮功在救我们。有的人还失声痛哭着说，谢谢法轮功。还有好多人说，你说的九字真言我会牢牢记在心里的。通过一年多用电话向大陆讲真相，真正体悟到救人的重要性，很多有缘人就在等着救啊。从得法那天起一路走过来，是师父为弟子安排好了修炼的路，只要正念正行做好三件事，师父就在我身边。无论在国内中共恶党怎样用邪恶的手段迫害大法弟子，反迫害救度众生的脚步不能停。每天出去发真相资料之外，还找时间面对面讲真相，也能三退四五个人七八个人。在讲真相时，也有几次遇到有缘人走进来修炼法轮大法。是师父安排有缘人到我身边，就看我去不去救，机会不可失啊。回想我在铁塔景点讲真相五年多的时间里，和同修们奔走在游客当中，多次有游客问过我说，这冰天雪地的，你身上都湿了，这么晚还不走，跟我们讲这些，付出这么大，你图个啥？是不是你师父给你很多钱？我回答说，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发生过严重车祸后，留下很多后遗症无法治愈，几年在家待着不能上班，常年吃药撑着。修炼法轮大法之后，身体恢复正常，不用一粒药，无病一身轻，是师父救了我的命。要说师父给我多少钱，我告诉你，师父给我无价之宝。三个字，真善人，这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这时游客说，原来如此，佩服佩服。五年来在任何情况下，讲真相救人的心不动摇，还是尽最大努力去救人。是师父铺垫好的路，就看我们怎样走，这是我的偏得啊。谢谢师父的恩赐，成就弟子。结语，到目前为止向大陆打电话大约打通8000多个电话，三退人数大约700左右，听部分真相和全部听完真相的人数大约4000到5000人。师父慈悲于世人，给每个人得救与选择未来的机会。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就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不能怠慢。 珍惜大法红传这万古机缘，大法选择了我，我是大法的一个例子，珍惜这无比荣幸的机缘。最后重温师父至巴黎欧洲法会的贺词和同修共念。大法弟子是人类的希望，而且是唯一的希望。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责任重大，唯有修炼好自己，才能做好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事。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